西游炼心篇差距，且说悟空披挂好行头，得宝而归。群猴看见这通身的气派，段位立马就上去了，少不得耍宝一番来满足大家的好奇心，释放下不断飙升的欢喜心，一时间其乐融融。也不怪悟空显示，确实好宝贝，使一个法天象地的神通，说个掌，那金箍棒就可一起尝到通天彻地，上抵33天，下至18层地狱，更显威力无边，无穷无尽之玄妙。把些虎豹狼虫、满山群怪、72洞妖王都唬得磕头拜礼，战战兢兢，破散魂飞。悟空收了神通，霎时将宝贝变作成个绣花针，藏于耳内。真是随意所用，称心如意。慌得各洞妖王都来参贺，这震撼力真是了得。四海八荒想不臣服都难，于是立功行赏，封了下属，初见王者之姿，又会了七个拜把子兄弟。这妖那怪的，与魔相亲，这心性有点崩啊。没办法，本事大了，触及的因素就深了，威胁都来了，远亲债主就活跃了。此时不冒头，更待何时？悟空出师回来，打死了个混世魔王，只是因为那魔王要侵占他的地盘，霸占他的猴子猴孙，伤害到了才知道是祸害，没伤到的各路妖王臣服的是他拳头硬，但臣服的并不说明是个好东西，只是符合了猴子的各种执着而已。魔性萌发吸引的都是一路货色，这正是修心的缘起。不严格要求自己，那一连串的私心杂念都如雨后杂草，恍惚间就绿了满天遍野，之后就有的修了。可见这高层次的法义德就捅了马蜂窝了，引得群魔讨债都要了账。实修中做不到位就成了水货，水的时间久了就把自个的正念给淹了，修来修去还是个常人。有些话我本不想这么早就公开说，但介于修炼的严肃，不妨提醒一下，在做好3件事的同时，练功一定不要落下。据我所知，很多精进的同修做大法项目，每天都忙得脚打后脑勺，连练功的时间都没有。很多时候在有限的时间里要做些取舍，因为分身乏术，做了这个就做不了那个，这些我是理解的。时间不够用时，有的就选择放弃了练功，做不到每天都练一遍5套功法。其实得不偿失，想想我们为什么做好3件事，那不是为了修心长功吗？救人只是善解怨缘，善解之后呢，还需要各把德演化成功过程，才能把因果中的负面因素过滤出来，净化掉，继而转化为德，升华为功助。这个演化机制就在5套功法里，性命双修的功法，心性 是掌功的关键，练功是把关键的一步落实到肉身的转化上。想要身神合一，那就要既修又练，身体要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代替，就必须重视练功，辅助手法也不可忽视，修炼二字缺一不可。因为做的再多，没有功的演化，因果积累多了，杂七杂八的因素就会起作用，不知不觉操纵情绪，会形成思想业，乱了初心。就如上篇我所发的牢骚，烦恼都是这些因素促成的。不过练练功，发发正念，就解决的私心杂念，却能使我懈怠。原因就是想要练功时，总有各种借口叫我墨迹。比如突然想起这事儿那事儿，或者想放松个几分钟再练，稍一犹豫，时间就错过了，一天天的就这么消磨过去了。说来惭愧，这很类似于常人中的宝妈跟我抱怨的，刚上学的孩子晚上一觉写作业就渴了饿了，这里疼那里痒，毛病都上来了，能磨蹭一会儿是一会儿，打着骂着都不行，气得宝妈都想咬一口。嘿嘿，先容我鄙视自己一会儿。想来我们偷懒懈怠犯拖延症时，师父看弟子的心情一定很不愉快，谁让不争气的弟子脸皮都是厚的呢？我很怀念有师父时常棒喝的日子，但当我真正成熟起来时，就给放养了，求棒喝都是执着，自己管住自己真的好难啊。好在我只是偶尔偷懒，责任在肩，还要不断的加担子，一精神起来还蛮有冲劲儿的。没有严肃的对待练功，主要是我有侥幸心理，觉得平时不管行走坐卧，只要心一静就能入定，睡觉也可以定得很深，感觉身体每个细胞都被能量物质充实的给架起来了，围绕在身体周围运行不息的能量场，庞大的与宇宙相融，特别是泥丸宫的能量海一样的深邃，好似宇宙的核心，循环进来的高能量物质不断的向深层扩充。人啊，目前只知道大脑的结构类似宇宙，却不知道大脑到底包含了多少层宇宙。就世人所知道的经络而言，只是皮毛。就大脑而言，深层有多少层经络有待开启，只要往上修，就应了师父那句话，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，论语。我们平时学法就是学的创世主的智慧，把创世主的智慧装进脑子里，融入思维中，那不就是把宇宙装进脑子里吗？可喜的是，人是神造的，神为我们得救准备好了一切，所以大脑的结构不只是容器，而是缩小版的宇宙，还是与宇宙结构一样的连通器。只是做常人时，被肉身的七情六欲、各种观念和三界的物质给层层封印了，而解开封印的契机都带在元神身上。通过修炼而觉醒的本性自会冲开封印，找回神的样子，而大脑这个连通器与元神融合， 逐渐被高能量物质代替，也就等于与宇宙连通。大脑深层的脉络在不断运行的能量冲击下，会不断地冲开深层宇宙的界面，向下冲也是向上修。从宏观到微观，不断地开智开慧，充实佛性，承担起神的责任，所以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，修成的是宇宙，也就是我们的世界。那么时时处在入定的状态里，心神合一的效果就是融于法中，宇宙法则会自动运行，能量的贯通也会无边无际，生生不息，意识也跟着融入能量的海洋里，元神也可以法天象地，威力无穷。看吧，只要心能静得下来，分分钟可以处在人不练功，功在练人的状态里。因此我对于五套功法就没那么重视了，反正随时就可入定。打坐入定就显得不怎么稀罕了，随便一个借口就可以放弃练功了。所以我的本体转化的不好，身体的敏感度高些，不能代替练功。其实感觉得到和什么都感觉不到，功的演化原理都是一样的，谁也不必羡慕谁。何况我也不认为这是功能，感知也是人的本能。别有点感觉就往功能上扯，那是在拉低自己的智商。别忘了，宇宙的智慧都装在脑子里了，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宇宙大法，师父传给我们了。能得多少，看的是悟性和心性，师父真没偏心。我至今没见过师父，师父也没给我多讲一句法，能看到的经文和大家一样多，甚至在学法练功的表面形式上还不如大多数弟子精进，但是在悟性上我就不谦虚了。也不是悟性好就能修得好了，关键是做到哪一步。我觉得虽然在表面形式上我做得不够精进，可却一直心系众生，脑子装着宇宙大法，心自然要与宇宙一样浩瀚无边。师父说过，人要跳出这个情，谁也动不了你，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。取而代之的是慈悲，是更高尚的东西，转法轮。如果心里装的是情情爱爱，那心就是个温柔乡，小三都装不下，别说众生了。如果把亲人看作众生的一员，分别心越少，心的容量越大，世界也就越无边无际。学了法却没得法的，和没得多少法的，那是只走形式没走心。人心啊，得先腾出来才能装下众生啊。你要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一个真爱就把心塞满了，哪里放得下众生？谈修炼不就是个笑话吗？要走心，首先要做到放下名利情。做不到，那是人和神两头都不想放的。不真修，结果就是淘汰掉。要是真能够做到每天24小时心系众生的， 你说你悟性不好，我跟你急，矫情。再说说功能，放着创世主的智慧，佛法神通不用，去捞偏门执着功能，傻啊。看看那些出问题的，大多是自称开着修的，而关着修的没有另外空间的因素误导，我觉得悟性上反倒有优势，至少心思没有被分散那么多。所谓开着修，不过是另外空间的通道打开一点缝隙，可以窥探些许未知，而未知的险恶也可以顺着通道沁入身心，迷人心智。这世上就没有白捡的便宜，开着修的更难修，就在这里，窥探未知，稍加点私心杂念，就是理，就有理由顺着通道原路返回些假象和败坏物质，膨胀人心执着，毁人不倦，防不胜防。关着修的啥也感觉不到，另外空间通道是封闭的，就是力想动手脚也是有限的范围，反而保险系数高些。就是力就是想强加些东西，也没那些现成的通道便利，都关着呢，倒多了层保障。所以有得有失，没必要以谁为榜样，就是做得好，借鉴过来也要结合自身的因素和条件，炼化为自己的智慧，成升级版。就像看书一样，可以集百家所长，融会贯通为自己的一家之长。好的都可以借鉴，但不能成为谁的附属而迷失自我。因为我们得的是宇宙大法，把平时所学之法融会贯通起来，加之心性同步提高，就可以在思维中形成全息的宇宙。对，修炼人的思想可以成为全息宇宙，由心性而生公住的能量，可以连通宇宙至高点，成为慈悲的能量源头，智慧的调动正神的能量来正法，这不就是佛法神通吗？那劳狮子功能算个啥？正念一出，可抵千军万马，荡尽妖邪，只需瞬间。师父叫我们发正念除恶，就是要弟子学会运用佛法神通来调动能量，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。不仅是自己修出来的能量，宇宙能量一样可越级调动。只要慈悲心到位，法中的能量随意所用，功能根本没有可比性。修炼人首先要搞清楚自己想要的是啥，才会有将来。或许每个人的所长不过是全息宇宙中的一道能量波，修炼人不要把自己看低了，所有宇宙智慧师父都讲出来了，毫无保留的都给我们了。别告诉我你只想要成为一道能量的波动，正法弟子的机缘是成为独当一面的佛道神，将来给众生讲法，讲的也是自己的修炼过程，别讲到关键处就卡住了。那啥，稍等我去看看别人怎么讲。拿不出自己的东西，你好意思圆满吗？师父讲的法，给下的修炼机制都一样，不会偏心。但修到哪一步，看悟性、心性和执行力。毕竟做到才是修，不谦虚地说， 我在悟性、心性上都还可以，就是执行力差些，就造成了内里修的还可以，而突破表面的物质皮壳就迟钝了些。入定时，感觉自己的每个细胞都被高能量物质给架起来了，宇宙能量循环往复，就剩外缘包裹的一层皮壳的线条而已。而这层线条维持在这个空间肉体形状的线条，却能把高能量物质封存在体内，突破不到表面上来，就差这么一点点，肉身就与常人无异。你说我冤不冤？就像考试得了59.9分，就差0.1分就及格了，可还是不及格。差多了倒是虱子多了不怕咬，越是差的少越是意难平。走到正法末尾的今天，真修弟子大多数与我差不多，就差突破那么一点点的物质皮壳，就可以及格进入法证人间时期了。当然及格不是圆满，只是走入新纪元的资格，下一步才是心性圆满真正的历练。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，只是大多数弟子没有意识到拉开这个序幕的是神运吧。时间一拖再拖，在不断延长来的时间里，我最担心的是老年弟子，迫害前的年轻弟子如今也已步入老年，而当年的老年同修还剩多少？失去环境的他们没有年轻弟子的帮助，被家中常人限制，有些裹小脚的老年女同修甚至字都不认得多少，因为失去集体环境，从而脱离大法修炼而失去肉身。这些隐形的迫害谁估算过？所以我要提前强调下练功的重要性，做事归做事，修炼归修炼，不可随便找个做事没时间的理由就以为可以代替练功，只做事而忽略练功，就等于吃了饭不消化，消化不良，撑坏了是早晚的事。这一念之差就差的不是一点点了。这些年我都在思考是谁拖延了正法时间，反正没我的份儿，我精进起来就是力都怕。虽然找到了很多原因，却总是感觉隔靴搔痒，没想到关键处，可想到神运时我就悟了，神运巡演在全世界拉开法证人间的序幕，却迟迟没有来到神传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大陆。这个打开方式在众弟子的心里信念中，还是对信师信法执行力的强度不够啊。大陆同修重视神运巡演了吗？真正坚信神运能来大陆巡演了吗？看吧，就差这么一点点正念没有激发出来，愿力不够，使得法证人间还在延长时间，年轻弟子等的，老年弟子或许面临道寿延寿的关卡，稍有不慎，肉身危也。师父叫带回肉身圆满，这是真正神起来的关键啊！总不能像那山间的人形石头，对应着高层生命的循环，底层被污染了，上层就被侵蚀了，不还得成住坏灭吗？把肉身修成了带走，就等于带走了最底层，所对应的石头，拔出扎在三界里的根， 才能彻底脱离旧宇宙的因素，进入新宇宙。生命的循环体系可以在同一境界不断的循环往复，才是不破不灭的关键所在。就算不需要带走肉身的，比如我将来修成属于无形的身，可惜直到多了就滋生执着了，以为反正不要肉身，转化不好也无所谓，这也就是不重视练功的原因之一。到现在才明白，不带走肉身不等于可以不把肉身修成神体，肉身的杂质太多也弘化不了，到时候就不是带不带肉身的问题了，而是我能不能飞升的问题了。一点点旧宇宙的杂质就足以把神给坠下来了，找谁哭去？想来很多执着都是自欺欺人，还好有时间弥补，只要按部就班的练功就解决了。老话说得好，人勤地不懒，肉身转化不好的，甚至出了病业假象的，该看清自己的心了。问题出在哪里？无非两个原因，一是不重视练功偷懒了，二是没偷懒却偷心了。练功的架势摆得足足的，心却不知飘哪儿去了。谁练不一定呢？练功不仅要身神合一，还要心神合一，在这两个合一上找一找，找到了就能提高。